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10月22号，公元2011年12月17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纽约和旧金山藏人示威声援境内同胞，北京实行微博实名制，严控社交网络。达赖喇嘛强调要通过佛法辩证来增进学识。达赖喇嘛将为俄罗斯信众传法。外媒表示，乌坎事件发展成为结束中共专制运动。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纽约和旧金山的藏人为声援境内自焚藏人，于当地时间本周56号下午以各种方式展开示威，抗议中国对西藏的镇压。旧金山地方西藏青年会于16号下午3点至8点间，组织当地藏人在纽约中共领事馆门前举行了抗议中共、声援境内自焚同胞的示威游行活动。旧金山地方西藏青年会主席扎西旺堆从活动现场向本台介绍说，
我说大家整个的San Francisco给人民选择给旅游
我们正在中共驻旧金山领事馆门前进行示威游行，举办这次活动是为了呼吁世界民众关注西藏的紧张局势，特别是近年来在西藏境内不断有藏人以自焚的方式抗议中共，而且中共军警驻扎在西藏各地，无故毒打并关押藏人，所以不论住在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是藏人就有责任举办活动声援我们境内的同胞。扎西旺堆表示，当天下午的活动从1点开始，在中共领事馆3点关门后结束，而晚间的活动将从7点开始。扎西旺堆介绍说，今晚7点至8点半，我们准备在伯克利市中心为境内自焚藏人举行烛光集会活动，我们会在活动现场点燃蜡烛，摆放13位境内自焚藏人的照片，为他们进行祈祷诵经仪式。另外，在纽约的藏人民众也于当地时间16号下午3点至8点，在中共驻纽约领事馆门前举行了抗议示威活动。这次活动的主办方纽约与新泽西地方西藏青年会主席图丹拉杰在活动现场接受了本台的电话采访。他说，今天我们举办活动的地点是纽约中国领事馆门前。最近西藏康区昌都自焚藏人丹增平措生前的遗书，以及西藏首都拉萨郊区藏人被全副武装的中共军警抓捕的录像等陆续曝光，这一切都揭露了境内同胞在中共的统治下正在遭受的折磨。现在中国政府的首脑是胡锦涛，他不是我们藏人的领袖，所有西藏人心中只有一个领袖，那就是达赖喇嘛尊者。所以我们主办的这场活动中所呼喊的口号是西藏独立，让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北京地方当局本周五发布消息，规定微博营运商需要求其用户以真实姓名登记注册。这一规定显示中共官方进一步加强对社交网络的严控。详细内容请听德吉的报道。
据综合消息， 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通信管理局、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制定了《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于昨天16号公布并开始实施，要求微博客用户必须进行真实身份信息注册后才能使用发言功能及后台实名、前台自愿，现有的微博网站必须在3个月之内实施。据截至今年6月的统计数据，中国拥有4.8亿互联网用户，位居世界第一。目前被北京管理的公司包括新浪、网易、搜狐、人人等。其中被视为中国最大的微博网站新浪公司用户达到2.5亿人。因此北京的这一实名制规定对新浪微博的影响最大。而新浪微博的最大竞争对手腾讯微博的总部位于深圳，目前还不清楚这个条例是否会对其产生影响。在北京昨天出炉并实行北京市微博客发展管理若干规定后，有大陆网民发表意见，强调实名制最大的风险是个人隐私。这位网民说，一旦个人隐私被泄露，广告、垃圾、诈骗信息将纷至沓来。由于从身份证号码即可得知用户的生日日期、出生地以及性别，因此一旦这些信息外泄，一个人的真实姓名、性别、年龄、出生地、身份证号等信息都全部被他人获得，给商业网站发送垃圾信息，给黑客诈骗带来方便。该网民还说，实名制本身也是一个双刃剑，本来网络就是一个虚拟的环境，在这么严格的实名认证下，用户将不能畅所欲言，这显然不利于信息的传播和分享。早先百度说吧的关闭已经证明强制实名认证不符合中国国情，在中国根本不可行。在美国的互联网，你无论说什么都不会进监狱，每个用户的发言都会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所以美国实名制的脸书是靠谱的，而中国不具备这种条件和运营环境。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周5/16号，在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学校召开的佛教与科学研讨会上，达赖喇嘛尊者向与会民众强调通过藏传佛教中的辩证法来学习知识的重要性。达赖喇嘛尊者在周五早上举办的佛教与科学研讨会上发表演讲，提到佛教倡导通过学习后改变自己的意识是比较突出的特点。尊者说，
三界为兄弟，三不能下约的弟弟，排挤是插手之因。
佛教在意识的建立以及通过辩证的方式来研习经典等方面，大概是当今世界中独一无二的。所以我有时候会狂妄地说藏传佛教是世界瑰宝，这当然也有一定的道理。藏传佛教中训练意识的方法以及对意识的解释，在如今已开始被各国的科学家们进行关注和研究，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似乎可以对他们做出贡献。达赖喇嘛尊者还强调藏传佛教中通过辩证方法来研习经典的重要性。尊者说，佛教的辩经方式非常重要。早期我们在木苏里建立了第一所学校，当时达兰萨拉辩经学院的洛桑加措校长主动担起责任，一心一意地向学生们教授辩证方法。那时候学生们的辩证能力非常强，所以在西姆拉和达尔浩西的藏人学校也进行了辩证方法的教授，效果非常好。后来洛桑校长被凶天教徒杀害，藏人学生们的辩证能力也慢慢退步，各校佛法老师的职责好像也只是向学生们介绍宗教庆典和诵经方式而已。如果能够一直继续的话，现在我们一定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果。达赖喇嘛尊者就针对有关人们不注重普及佛教辩证法的问题上举例说， 上次在宗教大会上就是否承认觉囊派为西藏一大教派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当时我对他们开玩笑时说，我已经向大会表明了态度，完成了我的责任，但是他们做出什么决定就不知道了。同样，我一直不断地说，我们藏人的学校应该教授辩证方式，但是没有人做出实际行动，所以才变成现在的这个样子。达赖喇嘛尊者将从下周一起为俄罗斯信众传法。下面请听德吉的详细报道。
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将从下周一19号到下周三21号，在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伦斯拉大乘经院，以俄罗斯为主的世界各地信众传授为期3天的法会。达赖喇嘛尊者将从下周一每天上午9点半到11点半，下午1点到3点传授西藏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所著的《演说实践论》，葛系朗日唐瓦所著的《修心八颂》，以及《圣乐金刚大灌顶》。法会全场将通过网络视频进行直播，另外现场还特别设有藏语、英语、俄语的同步翻译。此外，从本月31号到明年1月10号，达赖喇嘛尊者将在印度菩提迦叶传授为期10天的十轮金刚大灌顶法会。达伦斯拉辩经学院经师洛萨达瓦每天开设佛法课程，介绍十轮金刚大灌顶法会的内容和修法好处，以便民众在尊者正式传法时有更好的理解和领悟。据介绍，每天有大批民众参与佛法课程，其中包括陆续抵达印度的西藏境内信众。
外媒对于广东陆丰发生的乌坎村民抗暴事件纷纷做报道发表评论，认为这一事件的影响超出当地，发展成为辐射全中国的争取民主和结束专制的运动，同时也是自1989年六四运动以来由民众第一次公开提出制度问题。下面请听德吉的详细报道。
今年9月，广东陆丰乌坎村因村民集体抗议事件，当时被拘押的村民代表薛景波于上周日11号被拘押期间死亡，引发村民的新一轮抗议。昨天16号，有村民通过电话向 BBC 表示，7000多人聚集在一起为死去的村民薛景波进行哀悼，并指出目前村子外面都部署着大批警力，警察人数远远不止1000人。这位村民还说，出入村庄的人都要接受盘查，出示身份证，一旦被查出是乌坎村民就会被当局扣押。据综合消息，随着乌坎村民抗暴的不断升级，中共严厉封锁消息，甚至对谭吉这一事件的网民扣上涉嫌煽动的罪名进行抓捕。外媒纷纷对此事件发表报道，认为乌坎万民抗暴的影响远远超出当地，辐射着全中国。法新社指出，乌坎这个中国南部沿海小村庄已经成了反抗地方当局腐败的象征，乌坎成了中共广东省委脚上的一根刺。中国网友在微博上紧密追踪乌坎事件的进展和动向。德国之声指出，这次中共开始紧张不安地注视着中东的反抗，一再指示进一步强化已经相当严厉的维稳措施，其中包括全国范围的宣传攻势，针对假想出来的一心想让中国陷入混乱的国内外敌人。法兰克福评论报指出，乌坎抗议开始是针对土地被剥夺和裙带关系，目前已经发展成为辐射全中国的争取民主和结束专制的运动，认为尽管当局宣称安全部门要继续严厉对付起义者并镇压抗议，可是乌坎的反抗早就具有远远超出当地界限的规模。这个案子表明，社会不满在中国也会多么迅速地转化为公开的抗议。评论表示，自1989年春天天安门广场学生运动以来，还没有任何示威如此公开地提出制度问题。
另据消息，著名好莱坞影星蝙蝠侠的扮演者克里斯蒂安·贝尔和美国有线新闻网摄影团于本周4/15号前往中国山东临西， 试图探望盲人维权人士陈光晨，受到四名保安粗暴对待，随后更多保安过来增援，他们只得驾车离去，并遭到保安尾随数公里。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